淡泊名利，一介农夫，播撒智慧，收获富足。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走进袁隆平的生活。第四节，在动乱中坚持。经过两年的试验，你对水稻雄性不育材料有了较多的感性认识。为了加速试验，你打算买60个大钵子，用来培育雄性不育株第三代。你骑着一辆自行车，到安江街上府门口的一家杂货铺去打听行情，问老板大钵子多少钱一个。老板说要1块多钱一个。你一盘算，60个钵子就要70-80块钱。当时你和邓哲的工资加起来才100多块钱。你岳母与邓哲的侄儿和你们在一起生活，一家四口几乎没有结余。眼下儿子又即将出生，家里哪里拿得出这样一笔钱呢？你想到对河陶瓷厂有不少陶瓷废品，完全可以拿来种水稻呀。于是你就请学校总务室陈周忠主任和陶瓷厂联系。厂长答应后，你带殷华奇和李碧湖拖着板车去拉了几10个废瓦钵回来，以便水稻盆栽使用。殷华奇与李碧湖都是安江农校农作物班的社来社去学员，毕业后不参加正式分配，哪里来回哪里去。殷华奇是你当班主任时的农作物223班的团支部书记，是雪峰山东路洞口县人。他学习努力，又喜欢参加课外试验，他对你搞的水稻试验特感兴趣，主动要求做你助手，深得你的喜爱。李碧湖是湖南省沅陵县苦藤铺乡的土家青年，是农作科224班的。他见殷华奇帮着你忙前忙后，就去问殷华奇你的这些试验有什么作用。殷华奇说，这个试验目前还看不出有什么奇特，不过袁老师写的论文听说已刊登在中国科学院的刊物上了，他是想培育出一种高产水稻，解决我们饿肚子的问题。我也听说他发表论文的事了，原来写的就是这些禾苗呀。李碧湖心里佩服极了，我也想参加这个试验，跟袁老师好好学一学。袁老师不太认识我，不知道会不会带我。殷华奇给李碧湖出主意说，你找袁老师说说吧，他很好说话的。李碧湖大着胆子找到你，吞吞吐吐地说，袁老师，我想给您做徒弟，和殷华奇一起参加水稻试验，不知道您同不同意。你笑道，哈哈，你给我当徒弟怎么不可以呀，可关键是要吃得起苦啊，每天下了课来干活，紧张的时候星期天都没法休息，你怕不怕呀？李碧湖朴实地笑了，哎，吃苦算什么，从小到大山上地里家里家外，什么样的苦我没吃过，说实话我到了学校才知道有星期天。你高兴地说，呵，决心不小，不过这可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儿，这是个缠磨人的事儿啊，你可别后悔呀。我绝不会后悔的，李碧湖坚决地说。你高兴地收下他当助手，这下你每天去搞盆栽水稻实验，就有了2个助手了。一些老师看到你常年在田地里侍弄着庄稼做试验，被晒得浑身黝黑，牙齿显得特别白皙，两只眼睛发光，简直就是一个黑人了。曹胖公给你起了个刚果布的外号，很快就传开了，你也愉快地接受了。于是你那乐观憨厚的笑容也被称为刚果布的笑容。还有些同事看到你成天下课后就在盆盆波波之间忙前忙后，晒得黑不溜秋的，就好心地劝你，你一天到晚在这些瓦盆中种这种那有什么意思呢，在菜地里栽点菜秧子还可以吃点新鲜蔬菜，你搞这些禾苗有多大希望啊，搞不好还说你走白砖道路。 你听了只是嘿嘿笑了两声，你知道他们都是好心，他们是担心你搞不出成果，还可能当白砖典型。但是人各有志，风吹云动天不动，水推船移岸不移，你坚定不移地从事你追求的事业。